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7600000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3月24日，公元2000年5月27日，星期六。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中共打着开发大西北的旗号，在西藏地区大规模搞政治运动。台湾政府承认西藏六王政府是合法的西藏人民的代表政府。最后请听时事要闻节目。请听新闻节目。中共打着开发大西北的旗号，在西藏地区大规模的搞政治运动。中共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目前正在西藏第二大城镇的日喀则境内萨嘎县做大力宣传教育活动，强迫西藏人民反对达赖喇嘛。下面请听大镇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常驻尼泊尔记者次日采访了最近流亡到尼泊尔的藏人时，他指出，今年四月份，中共利用西部大开发计划项目，在日喀则境内，我的家乡萨克县地区进行大力宣传教育活动。虽然中共实行此项计划，西部大开发对学域，中共还是不惜一切代价强迫西藏人民参加学习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教育宣传活动，其中包括让人民群众强烈反对达赖喇嘛是扰乱国家稳定社会安宁的担心。他们的如此罪恶深重的策划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在西藏人民与领袖间挑拨离间来达到目的。他还指出，中共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来估量中国沿海城市的经济能够更有力的发达，西藏的经济随之改变。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播出5月22日第7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在拉萨召开的时候，自治区主席列确指出，实行西部大开发是中央的一次伟大的策略，对西藏人民来说是一件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在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同时，我们绝不能低估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有一丝的深入。他指出，中共的此项大规模的计划对西藏人民没有丝毫的益处，相反，对西藏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都将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请继续收听新闻。台湾政府承认西藏六王政府是合法的西藏人民的代表政府。前往台湾参加新当选总统陈水扁就职典礼的西藏六王政府最高代表团受到了台湾民进党热烈欢迎和接待。台湾民进党特别为来访的西藏六王政府代表举办了一次晚会。就在这个晚会上，台湾的部分政治家和商人向西藏六王政府捐资12万美元，并且一位台湾民进党发言人强调指出，台湾政府除了西藏六王政府以外，不和任何一个西藏的组织和团体建立关系。台湾政府的此项决定政策受到了西藏六王政府的高度赞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此次慷慨捐资的石柱门组织举办的晚会上，台湾民进党议会代表李英元指出，以新当选总统陈水扁先生领导的台湾新政府，今后承认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六王政府是合法的西藏人民的代表来对待和尖叫。除此之外，拒绝和西藏六王政府进阵的任何组织建立关系。西藏六王政府发言人 土登三倍指出，台湾新政府决定思想政策是一件值得欢迎的决定，这项政策对境内外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会起到空前的推动作用。特别为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们举行的晚会上，台湾民进党议会代表林议员把12元美元的捐款亲手交给了西藏流亡政府特派最高代表团团长、西藏人民议会会长桑东仁波切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龙索南多杰。根据当时林议员先生强调指出，这些捐款是各非官方性组织和台湾人民所捐的11万美元，以及加上议会会员袁先生和会长王金平捐资的1万美元，共计12万美元。希望这点捐款能为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新建造的各组织机关，以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日常支出和流亡儿童的治疗上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台湾民进党的大部分人都是绝对的独立派。台湾民进党的新当选总统陈水扁虽然没有宣布台湾独立的政策，但是于本月20日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上特别邀请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虽然根据日程上的安排，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未能前往参加陈水扁总统就职典礼仪式，但是仍然派了一个以西藏人民议会会长桑东仁波切为团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龙苏南多吉等组成的最高代表团前往台湾参加新当选总统就职典礼。根据台湾民进党议会代表李英远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997年第一次访问台湾，计划今年将第二次访问台湾。以上是由大真和大赖家播送的新闻节目，欢迎收听时事要闻节目。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能够准确地听到达赖喇嘛的演讲、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发出的最新消息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新闻和现在西藏境内外的实际情况，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节目播放的时间是西藏拉萨早上开播时间7:45，晚上开播时间8:4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5:15，晚上开播时间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5:30，晚上开播时间6:30。广播波段为早上9.900千赫31米，15.635千赫、15.665千赫19米。同时，我台将在每天早晨拉萨时间10:15重播我台的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我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orthern Building G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电话号码18922384或28179或22457，传真号码18922494913或24957，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时事要闻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真为你们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按分而治资的原则，在西藏内部制造地区间和政治上的不和，进行许多西藏人并不情愿的社会与经济改造，从而破坏西藏的社会基础，对北京政府的各个部门和由这些部门管辖的新单位给予实际的权利，使其平衡与西藏原有的政府机构，从而 架空西藏政府实有的权利。同时，为了削弱西藏人民反抗侵略者的力量，而将西藏分割成许多所谓的藏族自治地区。公历1950年11月24日到1953年10月19日间，中国政府将康定很大一片地区兼并到中国的四川省，并在其中又划分一个所谓的藏族自治州和一个所谓的藏族自治县。公历1957年9月13日，将康区的另一部分地区兼并到中国的云南省，建立所谓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中国政府还在安多的大部分地区和康定的一部分地区建立具有省建所谓的青海省，将安多东部的部分地区兼并到中国的甘肃省。在这些地区与公历1950年5月6日建立所谓天柱藏族自治县，与公历1953年10月1日成立所谓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在安多的南部地区与公历1953年1月兼并到中国四川省后，成立了所谓的阿坝藏族自治州。公历1965年9月9日，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政府正式成立，其中包括卫藏地区和康定的部分地区。与此相同的，中国政府还从西藏民族中专门进行划分，将说明所谓地区的如夏尔巴、门巴、洛巴、蒋巴等冠以民族称谓，将其当成与西藏民族不同的单立民族，并列入中国的少数民族之类。由于西藏需要提供几千吨供中国解放军的食粮，从而使西藏面临着西藏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出现饿荒的危险。由此，拉萨人民召开抗议大会，并以人民大会的名义制奏中国军区，提出解放军退出西藏，中国人停止对西藏工作的横加干涉。对此，中国的反应是指责反对他们统治的西藏总理卢卡瓦和总理拉萨哲西二人对人民进行了煽动，由此不仅逼迫他们辞职，而且将人民大会的五位领导人监禁关押，从此该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公历1954年，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达赖喇嘛前往北京，当时召开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使17条协议承认的西藏特殊的自治地位自然无效。在宪法中虽未明文规定公历1951年的协议内容为无效，但其功用是为了将西藏的管理工作直接牵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理范围内，由中国国务院作出成立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达赖喇嘛为这个没有什么权力的委员会的主任。对此，在达赖喇嘛的自传中写道，这个委员会没有任何权力，该委员会除了有西藏代表的假象而外，实际的权力全部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根本的政策全部由被称为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来安排和指导，在该委员会没有西藏人。为了剥削西藏的政治实力，于公历1956年在成立所谓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以后，将专省荣布斯的后藏范围和西藏东部朵康总管的辖区划出西藏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外。
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事实有闻》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神今天的华语节目就